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我是杨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官员表示，在搜捕星期三巴黎屠杀案两名嫌疑人的过程中，逮捕了7人。印尼当局加紧打捞亚航8501航班的尾部残骸。美国专家表示，台驻美代表处升旗事件可能导致台海紧张或再起，华盛顿必须审慎地加以对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法国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法国官员表示，在搜捕星期三巴黎屠杀案两名嫌疑人的过程中，逮捕了7人。发生在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总部的枪击案导致12人死亡。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四对记者说，避免发生第二次袭击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星期三晚间，18岁的嫌疑人哈迈德·穆拉德向当局投降。目前警方仍在搜捕另外两名嫌疑人，赛义德·库阿奇和他的弟弟谢里夫·库阿奇，他们都是30多岁，来自巴黎。谢里夫曾因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而入狱。法国当局说，他们带着枪，很危险。凶手星期三在《查理周刊》杂志社开枪杀人之后，一名嫌疑人在他们逃跑的汽车里落下了身份证，警方据此查明了他们的身份。《查理周刊》以刊登讽刺漫画而著称，有时嘲笑穆斯林极端主义。法国各地将办齐对遇难者进行1天的全国哀悼。巴黎警方说，一名警察在首都南部城区的一次对峙中受了枪伤，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枪击是否与搜捕《查理周刊》屠杀案嫌疑人的行动有关。星期三，枪手们在编辑们开会时冲进杂志社的大楼。目击者说，他们听到蒙面枪手在进入编辑部时大喊“真主伟大”。不过他们也注意到袭击者们讲流利的法语。遇难者中包括编辑部主任沙波尼耶和著名漫画家乔治·沃林斯基、让·卡比和笔名为戴葛斯的贝尔纳·维里亚克，两名警察也被打死，另外还有11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亚航。印尼当局加紧打捞亚航8501的航班的尾部残骸。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日在爪哇海上空坠毁。星期四，印尼军队的精英潜水员们冒着汹涌的海浪，在飞机残骸中搜寻黑匣子。当局可能从黑匣子中找到客机失事原因的线索。星期三发现了失事客机尾部的残骸，地点是距离客机最后所知位置约30公里的海底，水深在28至32米之间。安装在客机尾部的黑匣子可能提供有关这架客机飞行情况的重要信息。亚航8501航班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在飞行不到一半航程时于爪哇海上空从雷达屏幕中消失。这架客机载有162人无人生还，到目前为止打捞上不到40具的遗体。那么有关这次亚航打捞的情况呢，那么美国呢军方呢日前呢派遣了第2艘配备特殊声纳装置的舰船 帮助搜寻失踪的亚航8501。那么这种设备将如何使用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托跃式测扫声纳设备，简称托鱼，用来搜寻爪哇海海床，寻找亚航8501的残骸。丹尼尔·克拉克是操作这种设备的美国海军潜水员。
使用不同的声纳波频，我们能发现飞机甚至高尔夫球那么小的任何物体。
托鱼用一条长91米的连接线同美国海军沃斯号相连，它探测到的任何物体都能实时显示在船上的计算机上。印尼官员报告，他们在水深近30米的海域发现5大块物体，但是海流太急，潜水员无法操作，所以托鱼被派上用场。美国海军舰船能以每小时5.7节的速度拖曳这个声纳装置。
我们的航行速度越快，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就越不清楚，速度越慢就越清晰。
分辨率差的情况就像这样，克拉克说，他们首先使用托鱼尽快找到大型物体，然后再仔细地分辨。美国海军的另外一艘军舰已经抵达该海域，帮助打捞了30具尸体。在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亚航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泗水上空遇到强季风，飞行员曾要求上升飞行高度，但因该空域有其他飞机而未获准。印尼气象官员说，暴风雨可能导致飞机结冰，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只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调查人员研究飞行数据和黑匣子之后才能确定原因。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斯里兰卡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现任总统拉贾帕克萨的竞争对手是他过去的盟友西里塞纳，选情出人意料的焦灼。拉贾帕克萨2005年就任总统，他提前2年举行选举，分析人士预测他将轻松的获胜。尽管拉贾帕克萨的民望有所降低，他确信永远处于分裂状态的反对派找不到一位有竞争力的挑战者。拉贾帕克萨没有料到西里塞纳会出马竞选。西里塞纳辞去卫生部长的职务，于去年11月成为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导致政府官员纷纷倒戈。拉贾帕克萨星期四在本选区投了票，他表示他相信自己能够连任第3届总统。另外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四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预计他们将集中讨论安全与向资金短缺的基辅政府延长经济援助的议题。在会谈之前，两国政府星期三宣布一项近6亿美元的德国贷款最终得到批准。官员们形容这将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东部的重建做出贡献。默克尔早些时候承诺的这笔贷款曾经取决于基辅进行广泛经济改革的决心。乌克兰新议会已经颁布了一些经济改革的法案。星期三上午，当德国总统高克准备会晤亚采纽克时，德国政府的关键网站遭到了黑客的攻击，他们要求柏林切断与乌克兰政府的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才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了抗议。有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的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有关关系呢而紧绷。那么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未升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7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的升旗典礼仪式呢，引发了中国的抗议。美方也表示失望，这起事件也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下面是美国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尽管中国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今年元旦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的升旗典礼，但是未来在特殊的日子仍然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明年七七抗战纪念，我是不是升国旗？今年七七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号日本是签降书那天是我们升国旗，南京大屠杀那天我不但要升国旗，我还要降半旗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中共要抗议吗？
沈履洵代表还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也指出，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不过他会继续和美方再沟通，寻求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就这起升旗事件表达抗议，并要求美方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肯定双向园升国旗的行动，但是也担心美方因此不满而有后续的报复行动，
譬如降低双方官方的交流层级啦，或者是 TIFA 现在正进入啊实质的谈判，还有 TPP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实质利益，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嘛。
蔡黄朗委员还质疑沈履洵代表事前是否曾经向马英九总统进行报告，因为这起事件可能造成美台关系的倒退。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在双向园举行升旗典礼以及军事代表团授勋仪式，象征台美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也证明6年多来推动的活路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双向园升国旗事件之后，最痛苦的人应该是中国驻美大使，他势必会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接着，台湾代表处当然也会感受到来自于美方的压力，希望沈履洵代表能够顶住这些压力。林玉芳还指出，美国在台协会可以在台北办事处升起美国的国旗，为何台湾驻美代表处不能在双向园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呢？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打压中华民国，否则等于是支持中华民国走向台独。
如果中国的政府也不否定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么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在世界各地升起这个国旗，中国大陆有什么理由反对？
李同豪委员还说，问题在中国大陆政府，国台办官员应该和外交系统的官员好好沟通，不要再对中华民国及其人民进行不当的打压。双向园是台湾政府的资产，过去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目前已经登记为历史建筑，也是台湾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大型民营高科技公司新游通讯近日宣布放弃在中国移动的投标权利。这则新闻引起的不仅仅是科技界人士的注意，而有可能是中国政界商界的又一场轩然大波。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姐夫吴龙，让自家亲属逐渐退出商界，习近平是在为进一步的反腐行动稳固阵脚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2月31日刊登了一篇名为《习近平反腐肃清亲属企业》的文章，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文章称，习近平在中国18大后曾召开家庭会议，要求亲属退出商界以避嫌。现在，其姐习安安及姐夫吴龙就地解散仍有成长空间的新游通讯停止全部业务。 正如旅美学者何青莲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中分析到，该文作者陈杰仁的身份让人相信消息的真实性。早在习近平2013年1月接班不久，他的另外一个姐姐齐乔乔及姐夫邓家贵就完成了北京一家公司 50% 的股份的出售。根据《纽约时报》2014年6月的报道，齐乔乔和邓家贵陆续退出了至少10家公司的投资，这些采矿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多达数亿美元。陈杰仁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习近平此举，认为这是正人先正己的坦荡心胸，并将为其他中国官员产生影响，帮助反腐。民进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习近平是让亲属退出商界，是为反腐行动赢得民心，但是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并没有进行基本上的制度建设。和平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习近平的反腐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他表示，尽管支持习的人们相信他以后会进行法治的建设，但是不能以可能性的未来来评估今天的行为。和平还认为，红二代退出商界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要追查他们过去的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在和平看来，现在的事实是，在反腐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同时，包括许志勇律师在内的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民权人士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而境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也因为披露中国高官财产而被封锁。新游通讯事件是否如陈杰仁所说，给中国官员们产生传递效应呢？和平分析说，这个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中共的红二代他们所贪腐的这个金钱已经足够让他们活一百年一万年了。
像习近平的亲属一样，中国政治局高层的家人和亲属利用政治影响力积聚了各种资产，尤其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平说，
红二代就是中国贪腐更严重的一个系统，而不是像媒体所讲的那样，所谓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是最贪婪的。不是的，最贪婪的官员恰恰是中共的元老的家族。
在他看来，任何官员都有权利发财致富，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存在权力受到制约的机制。他说，
最根本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现在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而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腐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利用这个权力来扶持这个经济的利益，也就是经济上的腐败或者是社会上的腐败，另外的腐败就是利用权力来滥权，任意的侵犯这个老百姓的权利，公民的权利。
比对中国和美国，美国的一些贪污腐败案查出来的贪污金额较中国的小很多。和平称，这是因为美国行政官员的权力很小，受到制约，并且在他们离任后的任何经商行为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一日为官，终身都享受官员的待遇，甚至在退休后享受更高的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权组织星期四报告说，2013年中国共有2300多人因政治罪名被逮捕或起诉，其中绝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说，根据中国检察院的统计数字，这些人当中有2318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已经取代20世纪90年代的反革命，成为当局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主要罪名。近年来，一些要求更多公民权利或公开批评政府滥用职权的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成员也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对话基金会说，在被起诉或逮捕的2300多人当中，只有31人的名字被公开。该组织说，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审理缺乏透明度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近日有关朝鲜逃兵枪杀四名中国边民的消息经外媒报道后传入中国。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了这次事件。 6号，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发出报道，然而事发时间是在去年的12月27号。有评论认为，中国媒体对于这次案件的反应迟缓，再一次伤害了自身的公信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去年12月27号晚上7时，一名疑似朝鲜逃兵持枪闯入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的一个村庄，枪杀了4名村民后逃走。他还闯进另外一个村民家，抢走了100元人民币，并吃了一些食物。中国警方随后将其击伤并抓获。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村民的案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该消息最终由韩国媒体首先报道出来。1月5号，韩国一家媒体报道了这名26岁的朝鲜军人杀害中国边民的经过，以及中国警方追讨的情况。报道中援引的消息来源是中国消息人士的话。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记者问到相关情况，他表示，中方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交涉，中国公安部门正在依法处理该案。随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环球时报等都陆续推出报道。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在韩国媒体报道该消息之前，中方各个部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显然不应该。文章还说，让各有关方面把公众早应该知道的消息拖这么久的原因是中朝之间的敏感关系。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云岭认为，中朝之间存在着传统关系，处理中朝关系必须非常慎重。
几十年建立的这样一种中朝关系，我想它不会轻易的断掉或者发生最根本性的改变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层，就我们看到这个，那么还要保持各种各样的啊，我们叫做正常的啊一些交往。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往往要等待有关方面的指示和通稿，而不是把真实性、时效性等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要素。北京万盛书园创始人、著名学者刘苏里认为，中国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大家都认为，事实上也是党在控制这个媒体，就大家不，当然有很多例子也表明，就是媒体人也有很多就是自觉配合党控制的，啊，这个也是事实。
纵观2014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媒体人朱学东感叹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整体而言，中国传媒业屡遭羞辱讥嘲，对真相无用，对正义乏力，从本已经世俗化的圣坛跌落灰尘，失去了往昔残存的职业尊严和荣耀。”这次中国媒体没有及时报道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边民的事件，只能又一次损害中国媒体早已满目疮痍的公信力。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最新的调查显示，同中国经济其他部门呈现增长放缓的倾向相反，服务行业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局面。分析人士说，经济放缓有助于提升质量，促进未来可持续的增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在持续放缓的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亮点。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正以3个月来最快的速度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12月份中国服务业新订单增长强劲，推动服务业指数上升到53.4，超过划分收缩与扩张的50的水平。与此相反，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继续收缩。2014年中国经济呈现疲软状态，业内人士猜测当局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 但是就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落到过去近25年来最低点的时候，股市基准指数却飙升到5年来的新高。全球股市分析师肖恩·达比说，中国经济放缓有助于提升质量，促进未来可持续性增长。
我知道经济放缓看起来令人沮丧，但这是必要的放缓。今后5年大概都会出现这种局面，增长速度受到控制，但是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
未来关注中国经济的焦点将集中在中国可能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随着2015年全球市场出现越来越多不确定因素，中国要求经济刺激措施的声浪将会越来越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他计划在今年发表一份新的首相谈话，对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历史进行反省。下面是 VOA 卫视的一篇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2015年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今年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
この節目を迎えるにあたりまして，
在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将集结智慧，撰写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谈话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括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以及日本还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所做的新贡献。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猜测，由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偏离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どのような貢献を果たしていくのか。
安倍内阁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包括村山谈话。
村山谈话是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此后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日本政府。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否会在他新的首相谈话当中就日本的殖民和二战历史既表示歉意又表示反省，还是只是提到反省。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曾质疑1995年村山谈话当中侵略一词的含义，并说对该词的定义没有国际共识。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历史上曾被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中国和韩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国和韩国将会密切关注安倍新谈话的内容，如果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任何的倒退，都将引起愤怒，而美国也担心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记者会上，安倍晋三还表达了推动安倍经济学的决心。安倍经济学指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安倍晋三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表示，美国对朝鲜实施的新的经济制裁是恰当的，而平壤方面则称新制裁适得其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针对3家朝鲜实体和5名个人实施制裁。在此之前，索尼影业遭到黑客的袭击，华盛顿指责朝鲜策划了这次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星期一说，首尔认为新制裁是恰当举措，不过他拒绝评论这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星期日，朝鲜方面谴责说美国的制裁行动是敌对行动。朝鲜的声明说，美国政府的调查指责朝鲜策划了11月对索尼影视的网络袭击，这项结论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声明说，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于是对朝鲜实施制裁。黑客袭击与影片采访供应有关，这部喜剧片描写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美国联邦调查局12月19日宣布，对攻击员使用的病毒软件和硬件的分析显示，这次袭击是朝鲜政府所为。不过，媒体援引网络专家的话， 对平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黑客袭击表示了怀疑。星期五，美国财政部点了3家组织机构的名，包括朝鲜主要情报机构，同时还列出10名个人，他们都与武器输出有关。财政部宣布针对这3家机构和10名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拒绝让他们使用美国金融服务，这实际上将限制他们利用国际金融服务。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这些步骤表明美国将利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公司和公民，并对试图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做出回应。奥巴马总统称，新的制裁措施是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挑衅、破坏稳定和打压行动以及政策的回应。白宫说，这项制裁是相应的，并示意这只是第一步。星期日，即将卸任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兰德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说，制裁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他说美国需要考虑把朝鲜重新放回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朝鲜经济研究所的特洛伊·斯坦格隆说，制裁将会实现两个目标。他提到了美国2007年因为澳门的汇业银行据称与朝鲜做生意而决定同这家银行断绝往来的例子。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small short-term to maybe medium-term financial hit for the North Koreans, which seems to be
朝鲜方面可能会受到小的短期到中期的打击，这看起来是奥巴马政府想要走的方向。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回应。既然这个索尼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就打击一下朝鲜的钱袋子。
You know, we saw after BDA, the North Koreans took and began changing how they handled money.
在汇业银行被罚之后，朝鲜开始改变他们管理资金的方式，他们把账户金额变小，通过不同的渠道转账，以此来逃避未来的金融制裁。我的猜想是，虽然这次制裁可能会在短期阻碍他们的一些军火运输，但他们会采取惯用的手法来分散资金，因此从长期看，制裁效果微乎其微。
斯坦格隆说，下一步有可能是把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考虑到奥巴马总统最近把索尼被黑事件定性为网络破坏行为，美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说，他愿意扩大与韩国的对话与合作。韩国在这之前表示愿意在本月与朝鲜举行高级别会谈。斯坦格隆不认为新的制裁会冲击韩朝对话前景，他说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局部处理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结束之际，再释放了多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的囚犯。12月30号，五角大楼宣布3名也门人和2名突尼斯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安置。那么奥巴马总统是否能够在他最后2年的任期内实现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的目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随着5名囚犯被送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奥巴马政府2014年共释放了28名关塔纳摩监狱囚犯，这一人数是2009年以来最多的。当被问及奥巴马政府是否在加快转移囚犯，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只是说，
我能告诉你的是，最终转移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所有囚犯仍然是这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奥巴马自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从未动摇过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决心。他2013年5月23日在国防大学发表有关反恐的演讲时说，关塔纳摩监狱对世界来说是美国藐视法治的一个象征。
Given my administration's relentless pursuit,
鉴于我的政府在坚持不懈地抓捕基地组织头目，国会除了政治外，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关闭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设施。
在仍然在押的可以释放的127名囚犯中，美国准备将其中将近一半的人重新安置。但清空关塔纳摩监狱的一个主要障碍是2010年的一项法案。那项法案禁止将囚犯移送至美国本土。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反恐研究员马修·李维特说， 在美国国土上审讯关塔纳摩囚犯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
I think the court system is capable. I think that our
我认为我们的法院体系可行，监狱体系也可行。我不认为那些人到了美国就会把美国人民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个政治皮球。
随着在押人数的减少，维持关塔纳摩监狱的运行最终可能由于成本原因变得困难。监狱每年在每一名囚犯身上要花费将近$3,000,000。但是李维特说，议员们应该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原因不应该是费用问题，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美国之音潘德，美国白宫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美国去年底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虽然解除制裁有待国会的批准，大批美国游客涌入短时间之内呢，目前还不可能。不过很多美国人已经对到古巴旅游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而古巴的旅游业者也在准备改善旅游设施，等候迎接美国游客的到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每到冬天，有很多来自寒冷国家的游客来到古巴，享受这里的阳光、沙滩、历史建筑和作家海明威常光顾的酒吧。去年12月，美国宣布将与古巴恢复关系，美国将允许更多的民众到古巴旅游。不过在国会批准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之前，大批美国人涌入古巴还不太可能，但这也足以让旅游业者感到期待。促进两国交流的古巴教育旅游机构总裁科林·拉沃尔特说，古巴的旅游设施与服务需要改善。
现在哈瓦那只有4-5个像样的旅馆，我觉得至少要增加几倍才行。
他说，古巴的机场、海关服务也需要改进。不过重要的是，古巴政府和人民对促进旅游抱有的热情。
他们看到了挑战，并且有决心应对，我觉得他们会努力去改善条件。
古巴教育旅游机构最近4年已经安排5000美国人到古巴。美国目前禁止普通人到古巴旅游，除非他们是古巴裔人，或者参加古巴教育旅游这类有许可证的机构安排的民间交流项目。来自西班牙的游客桑提说，他希望哈瓦那在改进旅游设施的同时也要保留它的特色。
他们应该找到一个平衡，避免丢失哈瓦那的精髓。世界上有很多现代化城市，但是像哈瓦那这样的城市已经不多了。
古巴近年来改革经济，旅游业上升，去年游客人数为创纪录的300万，其中加拿大人最多，其次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有74%的美国民众支持解除对古巴的旅游限制。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古巴的异议人士说，一些活动人士上星期遭到古巴当局的关押，这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与古巴恢复邦交、解除旅游贸易禁令有助于改善古巴人权状况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坚持新政策能够最终改变古巴。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古巴白衣女士组织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状况。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认为，奥巴马与古巴复交并不能带来自由。
奥巴马认为这有利于古巴人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古巴恢复邦交只会帮助古巴政府，而不是古巴的人民。
异议人士说，上星期古巴行为艺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被捕，就是当局持续打压的例证。布鲁格拉与其他50多人原计划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活动，推动言论自由。古巴当局稍后释放了他和少数活动人士。华盛顿谴责古巴政府的拘禁行动，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不得不为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进行辩护。
我们改变古巴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增加古巴人民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推动古巴发生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行动包括持续要求古巴改善当地仍然糟糕的人权状况。
但是沙奇也承认，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哈瓦那仍然没有释放他们承诺释放的53名政治犯，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奥巴马放宽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禁运，允许美国电信企业在当地投资，但几乎没有换来哈瓦那的任何回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评文章说，布鲁格拉被捕显示奥巴马总统当初应该要求古巴保护民主活动人士，以换取恢复邦交。最感到沮丧的还是古巴当地像埃利萨多·桑切斯这样的异议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进行改革，看来情况会持续和过去几年一样。
1月1号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取得政权56周年，今天古巴人民还在等着看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岛国带来任何影响。美国经济记者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维吉尼亚州法庭以违反联邦公共腐败法的罪名判处前州长鲍勃·麦克唐纳2年徒刑及2年假释。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依照判决，麦克唐纳可以交保释放，直到2月9号，然后他必须前往距离其住所约500英里的一个监狱报到。法庭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万美元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陪审团在庭审中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钱财等11项腐败罪名成立，公诉人提出至少判刑10年的起诉。法官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案件，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因在职期间犯罪而被判刑的前州长。麦克唐纳在听取判决时面色坚忍，然后发表公开声明，他说
I'm a fallen human being. I've made mistakes in my life.
我是一个堕落的人，在人生中犯了错误，在我担任州长期间总是力图把人民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我非常遗憾。
他说他不同意法庭的判决，并表示将会上诉。麦克唐纳的辩护律师约翰·布朗里说，他相信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将继续为他做辩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第114届国会1月6号宣誓就职，正式展开新一轮的会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在2015年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的挑战。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2015年国会开议第一天，第114届美国国会议员宣誓就职，这是自2006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全面掌控了参众两院，但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意见在许多议题上相差甚远，因此这一届国会可能是美国史上分歧最大的国会。新国会在2015年将面临一系列重大议题，包括能源油价、税制改革和环境与商业规范等。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在医疗保险、移民改革等政策上与奥巴马总统的立场对立，新国会和白宫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议期的第一天，首先登场的就是参议院讨论批准每家石油管道项目。支持者们说，这一项目将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但部分民主党人担心，这个项目将对美国环境造成破坏。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在和共和党参议员胡芬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两党预计将有63名参议员支持通过每家石油管道项目的法案。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我深信能源独立能让美国最强大，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和我们的贸易伙伴达成这个目标。加拿大是我们最好的贸易伙伴，是最好的，更不用说它还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不过白宫已经表态将不会签署有关美加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除了新议员宣誓就职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议长贝纳面对25名来自党内保守派议员的挑战，惊险连任第三个众议院议长任期。
上届国会众议院在两党广泛的支持下通过了一连串的工作法案，我们将秉持在这样的共识上展开我们的工作，采取措施发展北美能源，重新让中产阶级工人拥有退休金账户和协助小企业雇佣更多的退伍军人。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观点由左至右差异甚大，面对2015年的各种议题，两党是否有足够的协调能力解决分歧进行合作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石油工业高级官员敦促国会和总统批准一条有争议的石油管道，这条输油管道将从加拿大把原油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这个沿岸的炼油厂。石油工业人士说，吉斯通输油管道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但是环保人士认为这个项目将制造更多的污染，在石油富足的年代是不需要的项目。成为国会参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支持这个项目，而白宫官员表示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可能会否决这个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的报道。
吉斯通输油管道建成后，每天将把80万桶石油从加拿大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倡导者说，这条管道将会振兴美国经济，并且在2年的施工过程中创造42000个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曾经表示，即便输油管道议案在国会通过，他也不会批准。美国石油研究所所长杰拉德对此感到失望。
关于吉斯通输油管道进行的长期斗争，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剥夺了勤劳的美国人数万个高薪工作岗位，也使美国人失去了一个运输我们急需的北美能源的安全高效手段。
在去年1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说，他怀疑吉斯通输油管道能否创造所承诺的就业机会，并且对振兴美国经济帮助不大。
我认为目前有一种炒作这个项目的趋势，炒作到可以治愈美国经济灵丹妙药的程度，而在字面上看不出来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数字的。
批评者说，焦油砂石油远比其他种类的石油导致更多的环境损害，应该将它留在地下。泰森·斯洛克姆是公共公民组织的发言人。
本质上讲，这个项目需要露天开采，将这种焦油砂挖出地面，然后将它放入大型化学处理设备当中，而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水和电力。
新晋成为参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将批准这个输油管道作为新国会上任第一天的议事日程。支持这个项目的参议员欧芬推出了批准这个项目的议案，并且誓言要速战速决。
这是关乎我们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大事，它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基本建设项目，比如输油管道、道路、铁路和输电。
吉斯通输油管道已经成为许多抗议示威和总统质疑的目标，但是目前似乎在国会推进的速度很快，而且其最终命运取决于石油价格，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最终会使得相对昂贵的焦油砂产品无利可图。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即将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三颗卫星，朝着建立新一代安全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稳步推进。五角大楼官员此前表示，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迫使美国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战略方案时要小心翼翼。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频道1月5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1月20号
从佛罗里达州卡拉维纳尔角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 MUS 的第三颗卫星，朝完成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再迈出一大步。此前，这一系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分别在2012年2月和2013年7月升空，并被军方编入总体作战通信系统。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包括五颗卫星，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四个地面通信站和高端的运作和加密软件。该系统能为地面作战人员提供安全和智能手机式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而且数据传送率比目前的特高频卫星通信系统高出10倍。五角大楼2012年6月曾颁布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称移动装置能为军方人员更方便及时地提供资讯，提高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方案还为军方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力勾画了愿景和制定了目标。一年后，军方官员承认，由于美国多个先进武器研发项目的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攻入，敏感信息被窃取，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计划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美国国防部各系统已经有几十万个移动装置，其中大部分是旧款的非智能型黑莓手机，但是新型的智能手机在军队中越来越常见，只是还没有被准许跟军方资讯系统联网。军方希望随着安全性高的新一代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建立，智能手机将会更多更快地投入作战和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有大约2100万人身处奴役之中，一些寡廉鲜耻的人奴役剥削这些男女儿童，通过迫使他们从事苦力和性产业而获利。去年五月，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这些受害者每年为现代奴隶制这个全球隐秘经济带来1500亿美元的收益。事实是，现代奴隶制发生在每个社会、每个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些受害者面对在文明世界绝对不能容忍的残酷现实，这是一种形式多样的犯罪行为，它撕裂我们的社会，泯灭我们共同的人性，违反我们作为国家和人民所代表的一切。现代奴隶制是在黑暗中滋生的犯罪，为了让这种人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及鼓励各国政府、商界和公民个人为增强识别能力而了解贩卖人口，奥巴马总统宣布2015年1月为全国制止奴役和人口贩运月。奥巴马总统在书面声明中说，每个公民都可以采取行动，通过大声疾呼，坚持让自己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所购买的产品都不是强迫劳动的产品。商业界和非盈利机构领导人要确保他们的供应链没有剥削被奴役者的情况。美国政府将继续从根本上应对迫使如此多的人落入现代奴隶制魔爪的主要因素。奥巴马总统在书面声明中说，在全国制止奴役和人口贩运月期间，我们和现代奴隶制幸存者、打击现代奴隶制的拥护者以及各个机构站在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让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被贩卖的世界， 让我们再次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相互的守护者，每个人都能构筑与自己的天赋和梦想相称的人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